今天所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。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，受魔鬼的试探。他禁食四十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却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对他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耶稣说，撒旦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上帝，单要侍奉他。于是魔鬼离了耶稣，有天使来伺候他。本周箴言，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。雅各书四章七到八节，你们要顺服上帝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们亲近上帝，上帝就必亲近你们。
各位姐妹平安。是上个礼拜天下午，我去江汉家了啊，一位好朋友夏雨人博士他的生命庆典的聚会。夏雨人博士他是个在一个讲英语的音乐会，在那边聚会，是那边的会友，他不是我们本教会的会友，但是他常常支持我们本教会的事工。在过去二十年，他每个月都奉献500块钱给我们教会，一年就是6000块，二十年就是10多万了。啊，是这样吗？一年六千，十年是6万，对吧？二十年就10多万了。夏博士他是在上海出生，3岁就随着他的父母离开上海，到香港，到美国，然后到英国定居。他英国牛津大学毕业，然后在英国在牛津大学再拿到他的医学的博士学位，然后他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医学院当教授，那边当老师。1977年，他就被聘请到夏威夷大学，在这里创立了基因研究中心。他被称为夏威夷医学基因之父。他到1998年都退休。夏博士在2个多礼拜前，他就安息主怀，2月11号安息主怀。其实，在差不多20多年前，他在1991年，他已经死过一次了。那一天，他的心脏停止了，幸好就被救了回来。他在事后写了一篇文章，就感谢多位照顾他的亲朋好友。在那个文章当中，他就提到他自己从死亡的边缘，从死亡当中回转过来的情况。在文章里，他这样写，他说，我好像从一个美梦当中醒过来，离开了肉身的我往下看，就看见在急诊室里面的员工们就围绕着一个病人， 那我反而觉得那个病人就是我自己，我挣扎着含糊的对他说我没事。大家看出这个记载的特别有没有？而在这里他没有用灵魂这个字，但他用脱离了肉身的这个分离体，这个 disembodied detachment， 就分离了肉身的离开了脱离了肉身的分离体，这个明显就是讲灵魂，有没有发觉？请大家注意，夏博士他不单是一个医生，他是医学院的老师，他是一个科学家，他亲身经历表明人真是有灵魂的。那我以前也听过和看过不少的报道说人有灵魂，可能你也听过，可能你也看过，对吧？但这一次对我的震撼最大，因为夏博士是我的好朋友，我认识他20多年，他是非常可爱可敬的一位长辈，他绝不会乱讲话。他告诉我们人是真有灵魂的，我们的肉体是外表，是像一件衣服，早晚要脱下来，灵魂才是真正的我。肉体会过去的，灵魂会继续存在。而今天有很多人花很多的时间、精神、金钱去保养肉体，但是很少人认真来照顾自己的灵魂。这个是舍本逐末，本末倒置，这是严重的疏忽。我们固然要保持身体的洁净，但你更应该保持灵魂的洁净。我们要为身体安排安居之所，我们更应该为灵魂寻找永恒的归属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应该这样啊？我们基督徒信靠耶稣基督，我们认罪悔改，我们领受和洗礼，我们的灵魂已经被上帝洁净了，所以我们应该尽力保持这个灵魂的洁净，不要再被罪恶来污染。我们基督徒领受了上帝的应许，我们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天家，所以我们要持定这个方向，不要再被魔鬼引诱离开这个正道。假如我们希望自己一生走在光明中，我们就必须要胜过魔鬼的试探，要胜过魔鬼的引诱。我今天的讲题就是胜过试探，刚刚读那个经文大家要留意了哈。我们要跟大家一起，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耶稣怎么样胜过试探，我们要一同来学习怎么样胜过魔鬼的试探。圣经这样记载说，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可见这是上帝特意的安排，是圣灵的引导。为什么上帝这样安排？请问大家，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有什么人跟他在一起？什么人跟他在一起？大家知道应该没有什么人，对吧？只有耶稣他自己。那假如当时没有人和耶稣在一起，写这个马太福音的马太怎么知道耶稣曾经被魔鬼试探呢？他怎么知道？那当然是耶稣告诉他的。马太是耶稣的门徒，耶稣为什么要门徒知道他胜过试探的这个经历？是为了表现他很有能力吗？应该不是吧。那我相信耶稣是要给门徒留下一个榜样，让他们知道这些门徒也可以胜过魔鬼的试探。假如你同意我这样的理解，你就应该同意这段圣经的记载非常宝贵，它是要教导我们怎么胜过魔鬼的试探，帮助我们可以稳行正道。耶稣怎么胜过魔鬼的试探呢？从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就看见耶稣有好几方面的表现，我们应该去学习的。第一，就是他认真遵行上帝的话；第二，是他坚定相信上帝的爱；第三，是他专心敬拜侍奉上帝。第一，他认真遵行上帝的话。圣经记载，耶稣来进食40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那试探人的魔鬼就近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当时耶稣饥饿了，他需要食物，这是人最基本的需要。当我们基本需要缺乏的时候，当我们缺一小时的时候， 魔鬼的试探就会来，坏的念头就会出现，叫我们去骗、去偷，甚至去抢。当我们的基本需要缺乏的时候，坏的念头就出来了，这是魔鬼的意念。可能很多人都读过这个水浒传这个小说，对吧？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这个小说啊，那些人的名字啊都很滚瓜烂熟的哈。那边有108个好汉，他们的专业是什么？他们做什么专业的？他们专业就是劫富济贫，对吧？他们劫了富，头一个要济的贫是谁呀？头一个要济的贫就是他们自己，对吧？因为你有很多，我没有，我就抢，我还被称为英雄，这是魔鬼的歪理，这是魔鬼的歪理。假如我有特权，那就更好办了，我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，把公家的土地变成我家的面包，把许多公家的文件变成我家的钞票，给你盖个章，签个字，没有问题，只要你有足够的礼物给我，送给我就行了。我想这些故事大家还是熟悉。魔鬼对耶稣说，假如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魔鬼对耶稣说，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吗？假如你真是上帝的儿子，你当然都有特别的能力，你就应该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吧。魔鬼说，你不是很聪明能干吗？你不是有好几个学位吗？为什么你的生活这么困难呢？你可以运用你的才干，动点脑筋，把别人的石头变成你的书，变成你的面包啊。那我相信有不少人都遇过这样的试探。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有特权，他有能力，他可以行神迹，可以医病赶鬼。但是耶稣他运用他的特权能力，只是用来帮助别人，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。请大家注意，上帝给我们特权和能力是要我们来帮助别人的，不需要来满足你个人的私欲的。耶稣用圣经生命记的话来回应魔鬼的试探。耶稣说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个很重要的一句话，请大家注意，耶稣说啊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耶稣是站在人的位置来回应魔鬼，他不是站在上帝儿子的地位来，他说人该怎么生活。耶稣以人的身份去面对试探，他目的也是要教导我们人怎么样去对付魔鬼。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，我在这里讲台上讲过不止一次了。我们人活着固然要靠食物，也要靠水，也要靠空气，但最重要更重要的是要信靠上帝的话。信靠上帝的话当然就是要遵行上帝的教导，是吧？这是很简单啊，你就是信靠的话当然就听从他，遵行他。食物可以让我们产生动力，让我们能动，你吃了东西就能动，对吧？你不吃东西没有力气，不能动了。食物让我们产生动力，但是不能叫人活出人性，所以食物只能叫人变成动物。你吃饱了就能动，就成为动物。有些人活得没有人性，我们形容这些人是禽兽不如。禽兽不如的人通常都是吃饱的人，吃不饱的人大概不会禽兽不如，是不是？吃饱了他就会想东想西了。一个人一旦失去他的人性，不但变成动物，而且他表现往往是比动物更糟糕，这个叫禽兽不如。我们有遵行上帝的话，遵行上帝的教导，我们才能够活出上帝的人性。我要接受上帝的话，遵行他的话，我们才能够活出人性，才能够活出人的美善，解决我们生活的基本需要，这个很重要。改善我们生活的条件也很重要。 但是更重要，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活出美善的人性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和遵循上帝的话。我曾经跟大家讲过，我认识一个在中国的年轻人，他拿到博士学位以后，他考上公务员，就被分派到一个大学去当个学院的副院长。他的权力相当大，有一段时间那个院长到海外去留学，所以在学院里面就是他独当一面。很多当时学校有很多工程在这个大兴土木，很多工程项目要他批准，他说行就行，很有权柄。他告诉我，很多时候很多工程文件送到他办公桌的时候，都会多加一个信封，信封里面都是很有内容的，大家明白是什么哈？他这些信封他全部不接受，都退回去。有一次来了一个信封，里面是5000块钱，是超过他当时一个月的薪水。那不是他向别人要的，乃是别人自愿给的，但他退回去。那我知道这个年轻人他的家庭并不是很宽裕，在经济上也有一些需要，但他坚持他的原则，不拿不该拿的钱。我为他感谢主，这个年轻人有能力胜过金钱的引诱，他没有滥用他的职权，因为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，他敬畏上帝，他遵循上帝的教导，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。在我们生活困难的时候，在贫乏饥饿的时候，我们依然尽力要遵循上帝的教导，我们就能胜过魔鬼的试探，就能够稳行正道，不会偏离。在你缺乏的时候，更需要坚持这样的原则。第二点，我们讲到要坚定上帝的爱。圣经上记载，我们一起来读哈，一起来读一段经文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。那魔鬼在这里引用的经文是出于诗篇第91篇第11、12节。原文是这样记载，他说：“因上帝他要吩咐，又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”你看见魔鬼引用这段经文，就漏了当中一句，没有说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圣经没有说在你要自杀低个楼自杀的时候，上帝保护你，没有这样讲。就在你行日常生活当中，在你行的一切路上，上帝保护你，没有说你是故意要做一些不该做的事的时候，上帝保护你，没有。魔鬼是断章取义，他是欺骗人。而圣殿是建造在山顶上，旁边是个悬崖，底下是西伦七，从殿顶到河谷大概500尺，都是50层楼那么高的。魔鬼对耶稣说，只要你真是上帝的儿子，只要你相信上帝真是爱你的，你就跳下去吧，没事的，上帝保护你了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做一些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，你可以做一些违法的事情，没有关系的，上帝会帮助你的。你闯红灯你不会被抓的，你瞒骗政府领取给穷人的福利没有问题的，上帝会赐你平安。你走里路，上帝给你平安。这样的信仰当然不对，这是魔鬼的声音，这是歪理。可能你也听过这样的讲法，假如你真是上帝的孩子，就你真的相信上帝是爱你的，你生病就不用看医生，不用吃药，上帝自然会治好你的病了。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？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仰，这是要求上帝要依从你所定的方法来表现他对你的爱，这是信心的误用，这不健康。最近一个多星期，这个新冠肺炎在南韩蔓延的非常厉害，假如你看报道你应该知道，在前两天2月27号我看到的资料就是韩国 当时已经有1766个病例，在一天就增加500多个，505个病例， 在1000多个病例当中已经有3个人死亡。韩国这个瘟疫的灾难与一个异端教会有关系，这个教会叫新天地耶稣教会，它全名很长的哈，念的都很不顺的哈，但是简单就叫新天地耶稣教会。这个教会被韩国基督教监理会定为异端，也被韩国政府都定为异端。这个教会教导信徒说，有病不必看医生，他们相信上帝会保护他们，所以他们也不需要戴口罩。大家知道韩国的冬天是很冷，不像我们夏威夷这样，他们的教很冷的天气，所以教堂的窗户肯定都是关起来的。这教会几百个信徒挤在一起，聚在一起，大家聚会祷告，很快这个病毒就感染，就传染了。这个教会教导人有病不必看医生，也不必提防这个疫症，只要相信上帝有能力保护他们，这个就行了。这是魔鬼的谎言，相信这样谎言的人不但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周围许多的人。我们相信上帝的慈爱，我们不需要也不应该用违规的方法去验证上帝对我们的爱。我们坚定相信上帝爱我们，我们不需要也不应该用违规的方法去验证上帝对我们的爱。耶稣在这里再一次用圣经生命记的话去回应魔鬼的试探。耶稣对魔鬼说，经上就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。是试探主，就是怀疑主对我的爱，就是怀疑主对我的保守。耶稣对魔鬼表明，我很清楚天父上帝爱我，我不必做这种愚昧的事情，我不需要天父借着这样来证明他爱我，不需要这样，我就确定相信。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信仰基础，我们要确信上帝爱我们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信上帝爱你吗？相信吗？你确定相信吗？你怎么能够确定？圣经说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：基督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上帝对我们的爱已经显明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已经显明了。我们对上帝的爱有这样的确信，这个是有根有基的，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那个历史的事实。大家记得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为我们死，为我们赎罪，这是历史事实，这是我们一个确据。这样的确信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应付魔鬼的试探。我也跟大家讲过，在1993年我到上海，那时候唐凯弟兄刚好也在那边。唐凯现在他是牧师了，当时他还没有进神学院，他还不是牧师。我在那边看到他，他就带我去见他的奶奶。当时他奶奶是卧病在床上，瘫痪在床上，而且瘫痪有一段日子，我记得好像已经有6个月了。唐凯带我去见他，为他祷告。那个老太太讲话有点困难，但他很努力，还要跟我讲一些话，讲了几句话，我听不懂他的上海话。唐凯给我翻译，他说：“奶奶说，上帝不会错，上帝不会错。”他重复的讲：“上帝不会错。”唐凯给我解释说：“为什么老奶奶这样讲呢？”奶奶的意思就是呢，他生下了病，他瘫痪在床上这么久，一定有上帝的美意，上帝不会错的。你看这个老太太啊，她在病痛当中，在这个病弱的苦难当中，她没有怀疑上帝的爱，这是个非常美好的见证。无论生活当中发生任何的事情，只要我们确信上帝是爱我的，我就有能力可以继续跟从主，我就有能力继续往前走。还有啊，魔鬼对耶稣的试探，不但是要耶稣怀疑天父的慈爱，同时魔鬼是要引诱耶稣走一条一举成名的捷径。魔鬼知道耶稣来这个世界需要人来跟从他，圣殿是群众聚集的地方，每一天有很多人在那边走动。假如耶稣从殿顶上掉下来，而没有死，还是活着了，就显明他有特异的功能，就一定立刻就吸引很多人来跟从他。 但耶稣知道这不是正当的方法，这不是上帝要他走的路。假如有人被我们的恶意功能吸引来教会，有一天那个人也可能会被别的宗教的恶意功能吸引而离开，是不是这样？他今天来是因为 要看恶意功能被吸引，他有一天也会被吸引到别的地方去。耶稣基督他走的路是上十字架的道路，那是完全顺从上帝的道路，是愿意付代价去受苦的道路，不是从殿顶掉下来轻松的捷径。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也应该走同样的道路，走顺从上帝的道路，不是走一条轻松的捷径。大家要记得，我们能够吸引人归向上帝的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流露，就是圣灵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我们生命的流露能够吸引人，不是神迹异能，不是这些。耶稣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。耶稣要我们坚定相信上帝的慈爱，全心来顺从上帝的旨意。大家记得，在任何的环境坚定相信上帝的爱，顺从上帝，我们就能胜过魔鬼的试探，不至于偏离正道。第三点为大家注意，就是专心敬拜侍奉上帝。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魔鬼又带他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当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不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那每逢读到这段经文呢，我都很自然就想到香港从太平山上看下来的夜景。大家知道我从香港长大的，我对太平山这个夜景非常熟悉。当然我离开香港已经好多年，但是现在香港那种的繁华还越来越更厉害，当然最近这几个月可能就不一样哈。但是很多年来香港的夜景我认为是全世界最美丽最繁华的一个 夜景。那边不但万家灯火，真是万紫千红，而且会变化的，而且有山有水，真是多彩多姿。你看见底下一大堆的灯，只要其中有一栋楼是你的，哇，已经不得了。不要说把所有都给你，那你实在是那个李嘉诚都没有这个本事。只要其中一点给你，你就哇一辈子吃不完，对吧？魔鬼说，你若不拜我，把一切的繁华富贵都给你。这是极大的引诱，不少人因此就拜倒在魔鬼的面前，结果就身败名裂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迎娶这个世界，要得着这个世界。魔鬼说，我可以把万国全都给你，只要你拜我跟从我。耶稣知道魔鬼干的都是坏事，而且魔鬼也不可能把万国赐给人，他是个撒谎的人，他是撒谎之人的父。耶稣继续用圣经的话来回应魔鬼。耶稣说，撒旦就是魔鬼，你都黑去吧，因为圣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上帝，单要侍奉他。大家知道圣经在创世纪记载，约瑟他在埃及当奴隶的时候，女主人勾引他，约瑟只要愿意跟他女主人亲热，他就可以享受荣华富贵。但约瑟他拒绝，约瑟说，我怎么能做着大恶来得罪上帝呢？他不愿意做一些上帝不喜欢的事情。我知道有一位姐妹，多年前了哈，她在一家大学做博士后的研究，她的老板就是她的指导老师要引诱她，只要她答应跟她老板上床，老板就会给她更多发展的机会，不然她就要离开，而且很不容易。你若不拜我，我就把一切都赐给你，这是魔鬼的声音，魔鬼的引诱。这位姐妹她决定要离开，她决定要信靠上帝，她选择要顺从上帝的教导。怎么样可以胜过魔鬼的试探？耶稣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秘诀，就是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，当拜主你的上帝，单单要侍奉他。当你面对引诱的时候，要记得这句话， 当拜主你的上帝，但要侍奉他。上个礼拜天在粤语堂，Emily 姐妹，就文慧英姐妹，头一次在粤语堂讲到，讲得相当好。在讲的当中，她提到啊，她的丈夫刘强国 Jeffy， 她的姐夫叫吴桂行弟兄。吴桂行弟兄在香港是相当成功的一个商人。吴弟兄他除了发展地产事业，也从事建筑地基的工程和铁路的工程，也发展电子的行业。所以这个吴弟兄他从事多种的生意啊，当然他要花很多的时间在他的生意上，但是他花更多的时间去推广他的福音，推广那个福音事工啊，传讲耶稣基督。他在国内推行了福音戒毒的事工，他建立了孤儿院，也建立有好几个学校，然后他又在中国，在香港中国财经研究院修完他的道学硕士的课程，他就受过这个正规训练的传道人，他是一个他自己说他是商人传道人，他常在教会讲道，他也经常到医院去探访病人，他常常关心在社会上一些弱势的群体。他特别去照顾那些无家可归的人。最近这两个月，他常常到街头就布道，去帮助那些在街头的人，把安慰和盼望带给许多惶恐不安的人。大家知道，他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商人。一个成功的商人，有钱有地位，常常要面对这个灯红酒绿的这个繁华富贵的这种引诱。吴弟兄他没有向魔鬼下拜。他没有被引诱离开他的信仰，他专心侍奉上帝，他运用他的资源来尽量支持福音的事工。面对繁华富贵，我们专心侍奉上帝，就能胜过魔鬼的引诱，就能够保持我们的脚步平稳。耶稣怎么胜过试探？我刚刚讲了三点，不知道你记得不记得。第二是认真来遵行上帝的话，第二是坚定相信上帝的爱，第三是专心敬拜侍奉上帝。这三点，任何一点，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都是做不到的，没有人能够做到一点。我们都必须依靠圣灵的帮助，必须依靠主耶稣。我们专心跟随耶稣，紧紧靠近耶稣，我们自然就有能力胜过魔鬼的试探。有些圣经很重要，一起来读这个经文，希望大家记得。耶稣说：“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”希望大家常记得这句话，也就是说：“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”这个人就自然会多结果子，因为离开了主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你离开了主，假如还能做什么，那是算不了什么。你记得，就离开主，你认为你还能做什么？其实算不了什么。除了前面讲的三点，还有两点是贯穿在这个三个试探当中的，就是熟悉圣经。我相信大家都看到，耶稣总是用圣经的话来回应魔鬼的引诱，所以不熟悉圣经的人很难胜过魔鬼。我们知道魔鬼也是很会断章取义的用圣经来骗人，所以我们不熟悉圣经很容易就会上当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假如你真是想要胜过魔鬼的试探，真是渴望可以稳行光明的路，你必须很认真地研读圣经。我们在我们教会每个团契基本上都很着重查考圣经，我们还有主日学，我们要全年读经小组，我们用各样的渠道帮助大家好好读圣经。所以你假如你真是希望你自己稳行正道不会骗你，你要好好读圣经，我们尽可能帮助你。还有一点就是要注意，就是要抵挡这个歪念。大家注意，耶稣受试探是在思想上被骚扰，他也是在心灵当中的挣扎。耶稣不是真的一下从旷野走到圣殿的那个房顶，也不是真的一下走上喜马拉雅山的山顶。这地球上根本没有一座高山可以看到世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，没有这样的一座山。那是 在思想上的一个诱惑。耶稣的经验让我们知道，试探常常是从意念开始，所以呢，胜过试探也应该要从意念开始。记得这句话，试探是从意念开始，所以胜过试探也要从意念开始。所以当我们思想上出现一些不好的念头出现的时候，当魔鬼的声音在我们心中响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立刻用圣经的话来对付他，来抵挡他，立刻对他说，撒旦退去吧，当拜主你的上帝，但要侍奉他。当你有这个思想的时候，当你心中有这个声音的时候，你立刻就要对魔鬼说，撒旦退去吧，当拜主你的上帝，但要侍奉他。不要让自己落在试探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才做回应，那就太晚了。不要你买了飞机票去了拉基维加斯，进到赌场才说，主啊帮助我，那太晚了，你知道吗？当你这个意念想要买飞机票的时候，就说撒旦退去吧，啊，当拜主你的上帝，但要侍奉他。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？我再提醒大家，我们是有灵魂的，肉体有一天总会过去，不管你怎么样保养，肉体总会过去，灵魂会继续存在。我们要保持身体洁净，更应该保持灵魂的洁净。我们要为身体安排安居之所，更应该为灵魂寻找永恒的归宿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，不要被魔鬼引诱离开这个正道。我们每位基督徒已经在正道上了，耶稣基督已经洁净了我们了，已经把我放在这个恩典里面，不要再失去，要抵挡魔鬼的引诱。最后我请大家再一次读本周的箴言，一起来读本周的箴言。那个，你们要顺服上帝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。你们要亲近上帝，上帝必亲近你们。愿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胜过试探，让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，让我们稳行义路，让我们一同能够走向荣美的天家。愿上帝帮助我们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我们都在其中。我们一同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和提醒，感谢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。主，帮助我们能够专心跟从你，让我们记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要遵行来依靠上帝你的话。主，愿你今天的话就刻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常常记得，我们当拜我们的上帝，单单侍奉他。主，愿你自己恩待我们，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。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